以前工作的一点的见证。因为自从呢1951年我哇犯了非常的肿瘤，后来经过众人的祷告，神医治我的疾病，我健康起来了以后呢，那么我们两个人呢都一同心被恩感。那么关于心被恩感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常常看见了有一些感恩的人，好像说也有一些没有感恩的人，好像那四个大麻风的，那么耶稣把他们麻风医治了以后，以后回来的只有一个人，所以耶稣就问他说，你们得到医治不是四个人吗？难道回来感恩的只有你一个人吗？所以呢，我们看见人常常蒙了恩典，但是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既然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感报神的恩典。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一同为着所蒙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我呢就把自己的职业辞掉了，就出来传道。就在同一年9月的时候呢，我的内人呢也因为得到神的恩典，为感报神的恩典呢，那么他从那一年9月开始呢，他就在台北监狱女监的一部分，在那里从事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一份工作呢，一直到1979年，一共28年呢，后来呢才把那个工作暂时停掉。那虽然是他把那个工作暂时停掉了，可是现在呢，他参加了这一个妇女圣公会呢，常常被妇女圣公会还是派到里间去继续他从前所做的工作。虽然不是像从前一样每一个礼拜都到那里去工作，但是呢过一小段时候呢，他总会到那里去工作，过一小段时候呢，他也是照样会到那里去工作。那么这个他那个时候呢台北监狱呢就是在爱国东路，所以我那人就在爱国东路呢做了好几年的工作。那么从我们家到爱国东路不过只有10几分钟，那么往返呢最多只有半个钟头，那么再加上一个多钟头在那里工作呢，所以每一次工作呢在那里大概2个钟头也就够了。后来呢政府有一个决定，因为一个监狱在爱国东路，爱国东路算是一个台北市算很相当中心点的地方，那么把一个监狱设在那里呢，对很多事情是有一点方便，对于不大方便，对于关检上面也不大方便，那么对于这个犯人呢在那一个地带也是有很多的不方便。那么再有呢那一个爱国东路的地方呢，因为地皮很贵，如果把那个监牢把它地皮卖掉了，拿那些钱到乡下去呢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可以把这个监牢扩得很大，可以把监牢设备得很好。那么以至于这种种的缘故呢，所以爱国东路的监牢就准备要搬到桃园去，他们选定桃园呢来在那里重新设立一个监狱。后来呢我那人知道了这么一件事，他就把这件事拿来给我插上，就是说监狱不久的时候要从爱国东路搬到桃园了，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是不是还继续把它做下去。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呢就立刻给他答复，我们已经做了有一小段期间了，这个工作可以停下来能让别人去做了。那么我那人问我为什么呢，我不肯把理由讲出来，我内心的里面呢自然有我的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说我那人是一个7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一个7个孩子的母亲呢的忙碌这个可以想象而知的，尤其是我们住在外洋的地方，现在一般人呢只有2个孩子，那在大陆呢一般人呢只有1个孩子，所以那个7个孩子呢不能够不说呢一个做母亲呢是相当忙碌，因为要顾到他们的功课，要顾到呢他们的生活，要顾到呢他们每一天三餐的吃饭，那么种种都要顾到，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人要忙碌，那么这是可以明白的。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扩展到今天已经有16个堂在台北，那个时候有徐长街礼拜堂，还有南京东礼拜堂，还有永和礼拜堂，虽然只有3个礼拜堂呢，可是人数呢也算是不少了。所以一个做传道人师母呢，他要帮助先生来去看顾这些羊群，探访这些羊群呢，那么他的忙碌呢，这也是可以想象而知的。所以这是一个理由，因为我那人 相当忙碌，为家忙碌，为了教会的工作忙碌。因为这是第一个理由呢，我认为说监牢的工作应该把它减下来，应该呢把它停下来，那么让别人去继续。另外一个理由呢，有一次啊，他出门去的时候去探访，没有想到呢中午没有回家吃中饭。那么平时啊，他如果没有回家吃中饭，他一定会打一个电话回来告诉我们为什么缘故没有回来。可是那一天呢，他没有打电话回来，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所以呢大家都很挂虑。到了黄昏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回来，那么为什么还是没有回来呢？因为他这个神经衰弱，突然间忘记了这个家在什么地方，所以就大街小巷这里那里呢要找出他到底住在哪里。也突然间被一个教会的弟兄看见了，就问他说，吴师母啊，你在找什么？他在我在找家，才知道说他顿时呢把这个家的地点忘记了，所以就把他带回到家里来了。那么这是神经衰弱的一种现象。我以为说工作呢应该减轻，工作呢不应该加重，因为减轻呢对他身体有好处，如果加重呢对他身体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那么像这种神经衰弱的光景呢会越来越严重。就是第二个理由呢，我认为他女监的工作应该要停下来。但是呢在我那年心灵的里面呢，虽然先生呢叫他把工作停下来，但是他里面的一个感动呢应该继续把这个工作呢来把它支持下去。何况我们是蒙大恩的人，我们应该是一个知恩也要报恩的人，所以呢这个工作更加的应该继续往前。有一个礼拜五呢，他到女监去了，在那里工作。那是在爱国东路最后的一次聚会，因为在一个礼拜呢爱国东路的监狱就要从爱国东路呢就搬到桃园了。那么他们在那里工作完了以后呢，那是夏天，所以啊这个犯人呢有人就跑过来给我那人打伞，因为满身大汗。有年纪比较大的人呢就跑过来拉吴太太的手，以后呢用一手就摸她的手，因为这是在监牢里面一段期间呢大家感情彼此的流露，彼此的相爱，那么一种呢表现。有一个犯人呢就顺口就问我那人说，吴太太啊，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搬了，现在呢监狱还在爱国东路的地方，你们家到我们这里呢也不过是这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如果搬到爱国桃园去呢，那路途就很遥远了，你来一次呢大概要一大半天而后呢才能够回家，那么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工作还要不要继续，以后桃园的地方你还要不要再来。那么那个时候呢我那人实在是有一点为难。为什么有一点为难呢？因为如果说来，那么先生已经说了这个工作要停下来，那么如果说不来，里头的感动呢还是继续要来，因为我们所蒙的恩太大，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忘恩的人。那么既能知道报恩呢，在主的工作上面被主差用，这是非常应该的。所以说来也不对，说不来也是不对。那么这个犯人呢一直在那个地方等他做一个很清楚的大夫。后来我那人呢没有办法，就有两个字从他口中就脱出来了，他说再说吧。那么这个再说是什么意思呢？再说就是说或许他会来，那么或许他不会来，这句话明明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话。那些犯人呢一听见了这样的以后呢，有的人突然间就哭了。那么我那人看见他们哭了，马上就大呼他们说，我来我来，我再辛苦了我也来，我再忙碌我也来。那么先生说不来怎么办呢？因为他的心被犯人的那个哭声跟眼泪完全就多了，所以他就把先生的意见就完全摆在一边，以后他就决定继续要到桃园把这个神所交付给他的工作继续挑担起来。他一挑担呢，从1951年一直到1979年呢，一共有28年之久，在女子监狱的里面呢被神采用，在那一个地方对那一些有需要的人传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么他在这个女监里面工作呢，监牢里面有一部分叫做教化科，这个教化科是做什么用处呢？就是要给犯人加以教育。所谓给犯人加以教育呢，就是盼望他们关在那监狱的里面呢能够教导他们 道德的事，能够教导他们坚固良心的事，能够教导他们将来走一条光明路的事。那么这个教化呢，主要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盼望犯人进来以后能够更深才出去，那么成为社会里面也是有贡献的人，对社会呢成为社会的一个良民。那么我们到那里去传福音呢，是属于教化课这一部分管的。所以教化课呢，我们没事去就派一个科研叫做孙科研，那么来听听我们讲些什么，来记录我们讲些什么，来看看我们做些什么。那么这个孙科研呢，他因为这样缘故就有机会呢，来在我们工作上面他做一个记录员，做一个见事员呢。后来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这个孙科研呢，他所听见原来是一些教人呢，能够走上光明路的一些大道，以至于如此呢，他就给他们科长说，以后不要再记录了，因为他们所讲的跟我们所讲的都是一样，他们所讲的跟我们所讲的都是要他们将来到社会去成为呢一个社会有用的良民，所以我们何必再记录这些东西呢？那么结果就没有再记录了。可是呢，因为职责所在呢，所以这个孙科研呢，每一个礼拜五呢，他都要参加我们到那里去的一个聚会。那么他听以后就知道了耶稣，以后就认识了耶稣，甚至呢他就接待了耶稣来做他的救主。后来呢，孙克言信主了，他和他一家呢跟着他都得救，所以他就成为我们教会里面一员，也是在我们中间一同配搭来去侍奉主。我们是在里间工作，但是我们在里间的里面得着一个男性来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也是一件可以回忆记录的一件奇妙的事。后来呢，这个孙克言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在女子建议里面的工作呢，得着他的帮助呢，所以就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呢进进出出的更加一点都没有受到了妨害，这是一件的一个回忆。还有一件呢，要回忆到监牢里面的大复兴。你看监牢里面怎么样能够复兴呢？里头有一个犯人，他姓陈，儿东陈，那么叫做金子的金，叫做树枝的枝，陈金枝。这个人在社会的里面呢是一个女流氓，他在社会里面不但是一个流氓，而且是一个贩毒者。那么你就知道这个贩毒的人呢，常常都跟黑社会就勾上了一个关系。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陈金枝呢，他也就等于是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因为这样缘故呢，他浑身呢就有一套黑社会的习惯，所以呢被政府抓进去的时候，他在监牢的里面呢，他在黑社会里面做头，他到了监牢里面他还是要做头。那么现在要在这个监狱里面做头呢，你就得凶狠，你就得呢胆子大，那么你就得呢你能够欺负人，那么你在监牢的里面呢，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老大。那么这个陈金枝呢，他就这样在监牢的里面呢就做老大了。所以在监牢的里面，人人呢都怕他三分，人人呢都要对他奉承，那么人人呢都要对他呢，那么毕恭毕敬。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在监牢的里面呢更加目中无人。那么他每一次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呢，当然呢他也是在那个犯人当中里面的一个，可是呢他一定不去坐在前面，他一定要去坐在后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这个信仰的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呢常常呢他都有一点无理的抵挡，所谓呢为什么抵挡他也说不出来。那么我们常常在那里工作，那么他呢也常常呢也就在那聚会的中间，可是呢每一次呢都看见他无动于衷。没有想到有一天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以后圣灵也借着他把整个监牢都带复兴起来。有一天呢，他在听到的时候，突然间对神的话把他感动，他呢就站起来，以后自己一个人呢就往着台前往着那里冲。那个时候啊，这个监狱里面那些犯女犯人大家都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个陈金枝不好惹。那么他今天既然这么激动了，一定有什么话把他惹恼了，把他惹火了，所以他要去台前去打人了。所以大家就退我内人呢就捏一把汗。没有想到这个陈金枝跑到台前去的时候，他不是打人， 他乃是扑在台前的时候放声大哭。那么本来是一个粗人呢，所以哭的声音自然也就很粗了，所以整个监牢的里面大家都听见他大声在那哀哭。那么他为着什么哀哭呢？他为着自己的罪哀哭。他呢在神的跟前承认他的罪，求神呢把他从罪中的里面把他拉出来，求神呢在他的身上显出他神的一个荣耀。那么以后我那人为他昼夜祷告，到了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呢，本来是一条豺狼，以后呢就变作一个绵羊。到了圣灵进入他内心的里面呢，不但呢他的内心改变，连他的外貌也改变，连他的讲话也改变，连他的行动也改变，通通都改变。而且呢到了他改变以后呢，他对待人跟从前没有一样了。他从前是要人来服侍他，他现在他知道去服侍人。他从前呢是要人来去恭敬他，他现在也会去恭敬别人，完全一反完全，跟从前完全都不一样。那么这个监牢的里面呢，看见了这个陈金枝这样一个改变呢，人人心里里面呢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的。那么耶稣基督是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救主，所以对于我们这位主呢更加起敬畏的心，以至于如此整个监牢呢就被圣灵工作，整个监牢人人都火热起来。那么本来呢他们每一个礼拜五才有一次聚会，而且每一次聚会呢有时候呢都会有一点点勉强，有时候呢都有一些人呢借故呢他不要去参加。可是自从陈金枝悔改归主了以后呢，整个监牢完全都变了，不是礼拜五才聚一次会，他们几乎呢天天自己聚会。怎么说天天自己聚会呢？没有人带他们怎么聚会呢？因为圣灵自然地带他们，所以每一天里面呢常常看见三三两两呢他们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三三两两呢他们在一起呢在那一个地方谈论神的恩典，谈论神在他们中间的见证。那么不是说每一个礼拜五才一次聚会，而几乎呢是每一天他们都有祷告赞美见证读经的一个聚会。所以啊，我那人呢每一次礼拜五要去的时候呢，到了监牢门口已经听见他们在里面唱诗了。因为从前呢是我那人到达了以后他们才来聚集，现在呢是我那人还没有到达的，他们已经聚集好了，就等候我那人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就是了。那么而且他们团体的生活有人病了，从前一病的时候就找医生，现在病的时候就不找医生，他们找救主了。那么姐妹跟姐妹，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病也就好起来了。而且监牢的里面呢常常有纠纷，这个人跟那个人有问题，那个人跟这个人有问题，到了这个监牢不行的时候呢，这个人跟那一个人，那一个人跟这个人都完全没有问题的。不但没有问题，而且大家彼此相爱，而且大家的彼此帮助，而且大家的彼此相扶持。所以呢整个监牢的里面虽然有老有少，虽然是有本省有外省，虽然说呢有这种性格那种性格，但是都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和和蔼蔼，大家彼此相爱，在监牢的里头呢就好像来到一个天堂一样的。所以这个黑暗的地方呢突然间就变作光明的地方。所以啊这件事情呢就传到了各处，这件事情呢就传到了政府的上下，都知道神在监牢的当中做了一次荣耀奇妙的一个工作。那么所以啊有时候呢复兴有时候就借着一个人，神就借着陈金枝这个人呢就带来了复兴，神就借着陈金枝这个人呢就圣灵透过他呢就来到整个会众的一个里面。所以各位，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啊，看见复兴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一个人开始。复兴从哪一点开始呢？从认罪开始。所以啊，我想圣经里头呢常常讲到了一件事，就是特别在诗篇第65篇的里面呢讲到透你的福气。那么这个透明明是讲到圣灵，可是呢圣灵啊做工呢，圣灵这个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呢，你曾经看见有两种的文法。一种的文法是什么呢？这个圣灵是一个动词，一个文法呢这个圣灵是一个形容词。 好像说路加福音书第十章耶稣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形容词，好像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动词，好像说使提凡呢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所以呢你从圣经里面去看呢，圣灵这个字呢有一种是叫做动词，有一种是叫做形容词。那么什么叫做动词，什么叫做形容词呢？好像吃饭呢可以叫做动词，这个吃饭呢也可以叫做形容词，圣灵充满这几个字呢可以叫做形容词，也可以叫做动词。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好像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说你吃吃吃，但是吃到哪里去了，是吧？为什么有这句话呢？你有吃但是没有吃的样子，你有吃，吃是一个动词，你没有吃的样子，吃的样子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你有吃的动词，你没有吃的形容词。这是今天呢我们一个很苦恼的事，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没有圣灵充满的形容词。所谓没有圣灵充满的形容词，就是没有圣灵充满的样子。你看看圣经有几个地方用圣灵充满呢？用醉酒来预表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可见说圣灵充满就好像醉酒一样，就是说圣灵充满有样子可以显出来，这是形容词。一个人醉酒了，他怎么样呢？他话语呢跟从前不一样，他的举动也是跟从前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圣灵充满了，所以说的跟从前不一样，做的也跟从前不一样，样子也跟从前不一样，这是一个形容词。可是今天呢，我们常常看见呢，有人有圣灵充满的动词，但是没有圣灵的充满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有圣灵充满的这一回事，但是没有圣灵充满的这个见证。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所以啊，在诗篇六十五篇，他就讲到犁沟，犁沟。什么叫做犁沟呢？你看呢，有时候下雨，但是水流下了以后就完了，水的影子就看不见了。如果你犁出一条沟呢，这个雨下来了就能够存在一个沟的里面，沟里，所以这个水的样子呢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犁沟是什么意思呢？犁沟呢就是要把这个泥土呢翻过来，那么泥土翻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把泥土的里面的石头，就是把泥土里面的垃圾，就是把泥土里面的树枝完全都把它捡出来。所以犁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约翰福音书第十六章里头所说的，君里的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呢，圣灵来到人身上呢，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就是什么？就叫人认罪。可是呢，很多人圣灵来到人的身上呢，他没有认罪，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有圣灵充满的动词，但是没有圣灵充满的形容词。如果要有圣灵充满的形容词呢，你必定要犁沟，必定呢要让圣灵光照我们的罪，要让圣灵的能力来对付我们的罪，而后呢，这个圣灵充满的形容词，圣灵充满的样子呢，才能够摆得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个监牢的里面呢，就看见了一件事，他们呢圣灵在那里做工，他们人人在那个地方认罪，曾经之也在那个地方认罪，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那一个圣灵工作的样子呢，就在监牢里面，在个人身上显出。曾经之本来是豺狼，又变作绵羊，在团体的里面显出，本来的相斗，以后呢就他们就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帮助，那么这个样式就在从他们中间完全都显明出来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呢，可以透过一个人来到人的中间，但是借助这个人的认罪，圣灵就在他身上呢能够通行，能够贯通，以至于从他身上就来到整个会众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监牢的复兴啊，这是一件很叫人能够怀念的一件大事。还有监牢里面的复兴呢，复兴到一件很奇妙。有一天呢，我那人礼拜五到女监的时候呢，那个女监的主任就给我那人说，他说呢，这里有一个犯人已经被定了死刑了，他的罪呢就是说呢串通奸夫来谋害自己的先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啊，在这个重罪案呢 在天理都不能够容，中国社会也不能够容，以至于他就在法院里面呢就被判死刑了。那么他受了这样一个打击呢，他不讲话，他受了这个打击呢，有时候也不吃饭，受了这样一个打击呢，整个人完全都消沉了。所以呢，他要我那人呢能够到他肩膀的里面去看看他。那么这个死囚呢跟普通的一个囚犯不大一样，普通的囚犯呢有时间可以出来，有时间呢可以做工，有时间呢可以体操，那么死囚呢就在关在他小天地的里面，他不得自由。所以啊，礼拜五聚会他不能够参加，我那人聚会完了就特别到他肩膀里面去看他，看见这样一个就等候处死的一个死囚呢，那导师很可怜，他的头也不能够抬起来，他话也不能够不说，可是我那人呢总是用耐心，总是用爱心，盼望能够感动他，盼望能够感化他，能够安慰他，后来呢再把福音的传给他。没有想到这位死囚，他的名字叫程秀英，他真的被神在他身上动工，他把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以后他的这个痛苦的样子从他身上呢就慢慢的一个消失。所以我那人呢为着这一件事大大的感谢赞美主。隔一个礼拜我那人再到监牢去了，那么就到这个房间去看他，那么他看见我那人来了，就赶紧把手上拿着一张东西就放在袋子的里面，神色呢非常的恐慌，神色呢也非常的一个不正常。那么我那人看见了就知道那一张东西遇见什么，所以他坐在他的房间里面给他谈话的时候呢，他说：姐妹啊，你既然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呢是光明的儿女，神的儿女不是黑暗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呢应该呢我们都是光明磊落，神的儿女呢我们不应该鬼鬼祟祟，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呢看见你突然间把你手上一张东西弹了，那么你手上那一张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个程秀英呢因为看见我那人对他那么诚恳呢，那么有爱心呢，所以他就按照事实就讲出来了。他说那一张东西是一个口供，这是上一次出庭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那一个男朋友呢就在法警看不见的时候就递给他的，那么他回来一看呢，原来是一张口供，叫他下一次呢在出庭的时候要按照这一根口供来去讲话。以后我那人说不对呀，为什么要预备口供呢？因为事实是事实，为什么还要预备我们这些话来去答复法官呢？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答复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这是出于恶者，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出于恶者了，我们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不要把是说不是，不要把不是说是，那么这样才是神的儿女。而且我那人对这个陈秀英讲这一番话了以后，他听懂了，他听进去了，他就把那一张东西就交给我那人，我那人就把那一张口供就把它销毁了。到了过一个礼拜在出庭的时候，法官就问陈秀英的话，陈秀英呢他不能答，就一直的流泪，就一直在那里哭。后来呢这个男人呢天良发现他自己就祭司招供出来了，把责任完全自己挑担了，以后呢那一庭的里面呢就判陈秀英无罪，从这一个死刑变作无罪，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后来整个监牢的里面受了很大的轰动，看见一个城市的人，一个祷告主的人，神一定会拯救他，这是一个奇妙的记录。犹大呢要把心里面的对他凶狠，他还是爱犹大，因为神的爱是不能够被外面改变的，真正的爱呢不受环境啊，不受呢打击能够把它改变。那么后来呢那个兵丁知道那个耶稣跑过来是问他，耶稣说你们找谁，他兵丁说我们找哪色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那么那个时候啊，我就是，这是危险的，虽然是危险，就是是也不说不是。我在这一卷里面要用作比喻来讲到真理上面的事。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讲道的时候呢，他常常也是用比喻，所以你在四福音的里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通通 可以看见耶稣用比喻来讲解真理的道，因为用比喻呢，能够把真理的奥秘能够去把它发明出来，能够把真理奥秘可以把它解开，所以呢，一比喻呢，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地方要用作几个比喻呢，来提到真理上面的问题。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呢用作那个比喻故事来讲到福音的事，就讲到八国联军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打到了伊犁河源了，那么这些士兵呢就趁火去打劫了，因为有很多古董，那么这些古董呢，不要说今天是一个很值钱，就是早代的时候的古董已经开始人家认识这是一个值钱的东西，那么所以士兵进到伊犁河源呢，看见呢这一个瓶子呢，或者看见呢这个铜铁的东西呢，那么能够拿呢，他们尽量就锁刮。可是有一个士兵呢，他进去了以后呢，很多东西都被人家拿光了，他进入到西太后房间的里面呢，也都看见空空如也了，而只有在床上乱七八糟，还有一对枕头在那里。那么他既然无所获呢，那一对枕头也好了，就把那一对枕头呢就带回家去了。可是后来他想，这有什么意思呢？人家用过的东西，那么而且是老人家用过的东西，那么何必把它留作呢？后来啊，人家在收旧货了，他就问那个旧货的人，他说：“我这里有一对西太后房间里面的枕头，不知道你要不要了。”那一个买旧货的人就用作很少的几片小钱，就把那一对枕头买回去了。买回去了，那对枕头呢？这一个买旧货的人呢，他想把它拆开，看看里面呢有什么东西没有。那么第一层呢是一个堂子，第二层呢是一个满子，第三层呢是一个褥子，第四层呢是一个福子，所以四层呢四个字就福褥满堂。那么到最后拆进去的时候，简直把他吓了一跳，原来那里面呢绣着49口呢跟大拇指一样大的珍珠。那么他知道了这是价值连城了，后来呢就卖给一个西洋人，结果这49口珍珠呢得到了一个真是庞大数目的一个财产。那么那个士兵为什么把它卖掉呢？因为他看不见里面的宝贵，所以就把它卖掉。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就用出这个比喻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人这是什么呢？我们人呢就是跟草木同朽，我们人呢死就是跟灯一样的熄灭。那么把人呢当作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就是一个身体，身体里有五官，身体就有数四肢，那么里面呢就是五脏，除了这样以外呢，我们便无所有。他没有想到，除了这个皮肉的东西的以外，我们里头的深处还有一条宝贵的灵魂。那么大家因为不知道它的宝贵呢，所以我们就随便让它去，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去注意它。那么这个比喻呢我引起来呢，这个是人家常常讲的比喻，我不过把它引起来，因为我曾经也遭遇过这样子。有一次啊，我们去探访一个老人家的时候呢，那么他也知道说他不久人世了，所以呢他在想呢我们常常呢探望他，在主的里面呢常常带领他，他为着对我们感怀起见呢，所以要送给我们一件东西来作为纪念。那么他就把抽屉的里面呢有一包东西把它解开了，他说这个画呢来送给你们，来做纪念。我看见那个画旧了，旧了，有一点伤损了，有一点破烂了。那么这样一个东西有什么宝贵呢？因为啊，我们向来呢都不是研究这一种绘画艺术的，所以就不知道它的宝贵。那么当然呢，弃之不恭呢，也就把它收了，以后就带回家去了，往抽屉一设呢，我们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了。到了有一天，我们在整理家里面破烂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那么把这些东西要把它清除出去的时候呢，顺便把这个抽屉拿开了，就看见了这一幅破烂，这一幅有蛀，这一幅呢有伤损的画呢，也把它当作一个破烂的东西丢在垃圾箱的里面，以后就把它扔掉了。那么扔掉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家庭呢，就问我们说，那么那幅画呢，你们挂起来吗？那幅画呢，你们去把它烧洗修饰一下吗？那么我们说没有啊， 我们最近在修饰家里破烂脏的东西，就一起不注意呢，就把它扔在这个垃圾箱的里面了。哎呀，他们听见了以后呢，简直扔了半天。为什么扔了半天？他说那一幅画虽然是有一点蛀，虽然是有一点伤损的，但是它的价值永远存在的，因为那是唐伯虎的画。你看，一幅唐伯虎的画呢，被我们扔在垃圾箱，被我们当作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认识它的宝贵，所以呢就不知道它的宝贵。今天呢，多少的人都跟我这个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宝贵，所以你就不会去宝贵它，好像属灵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属世的事情这是有限的，属灵的事情这是有限的。那么到底是有限的宝贵还是无限的宝贵呢？不错，有限的也算是宝贵，它的宝贵有限，因为只有几十年。无限的它宝贵，它不是几十年，它也不是几百年，它也不是几千年，它也不是几万年。所以这个无限的宝贵，这是何等的宝贵，是没有办法可以计算的。但是啊，很多人呢看不见它的宝贵，所以就不知道爱惜它，所以就不知道追求它。我们呢借着这个唐伯虎的画呢被我丢了以后呢，就知道说呢不知道它的宝贵，所以也不会爱惜它，也不会的去看重它啊。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第一个与真理有关的一个比喻。第二个与真理有关的比喻，就是有一次我买一串香蕉回家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孩子通通都上学校了，只有一个最小的儿子还在家里。那么我们出去了以后回来，就发现了那一串香蕉呢已经有好几根还没有了。那么大孩子既然不在家呢，只有这个小儿子呢，他把它吃去了。所以我们就在叫这个小孩子，最小的，可是呢他也没有印，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后来呢我们就去找呢，就在一个床的底下就把这个小孩就找出来了。找出来以后呢，就问他你把香蕉吃掉了？他说没有的。我说没有啊，你把口张开给我们看一看。那么他就把口张开了，张开我们一闻呢，满个嘴巴里面通通都是香蕉的味道。那么他吃了香蕉，他不承认他吃香蕉，那么而且呢他还跑去躲起来。像这一种本事呢这不是生来的，这个本事呢这是生来的，这不是学来的。像这种本事呢，这不是后天的，这是一个先天的。所以罪的问题呢实在是如此，是先天不是后天的，是生来这不是一个修了，不是一个修来的。所以啊今天我们一个最大麻烦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来的这个罪性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呢有这个罪性在我们身上呢，所以说失意怀老胎呢，它就会生出罪来。那么罪到长成的时候呢，那就会生出死来。所以人的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生来的一个私欲，就是有生来的一个罪性。那么这个罪性呢，你不给他机会呢，那么他不会发动，你给他机会呢，他就会发动了。好像说一个小孩子贪吃，那么有一个香蕉在那个地方呢，就等于给这个贪吃一个机会，以后呢他就去吃了。我在这里提到了一件事。从前呢，我在这个去巴西的时候，那么我一个朋友呢，他在巴西的地方呢一个药厂制造血清。那么制造血清呢，所以呢这个血清呢，这个是从这毒蛇的毒液里面拿出来制造的。那么我知道说他的里面一定养很多很多的蛇我跟这朋友很熟。那么我到每一个地方喜欢看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看活的，一个东西是看死的。所以我就给这位朋友说呢，我说你这里呢一定有很多的蛇。他说是啊，我们养蛇的制造血清啊。我说呢，能够不能够给我去看看蛇呢？他说你喜欢看蛇呢？我说我是啊，我喜欢看蛇。他说我叫一个志愿带你去看，那么让你去看你也痛快。后来呢他就叫一个巴西人来了，那么我就跟着这个巴西人去。他跑到一个仓库的地方呢，就把这个仓库打开了以后，他自己一个人就跑进去。我跨进那个门的时候呢，突然间我浑身发麻， 吓得魂不附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个钩子里面呢，通通养满了那个眼镜蛇，而且那个钩呢，只有这个一尺多高一点，所以这个蛇的头呢，通通都伸到这个钩的一个外面来。那么，因为我们进去了，所以这一个蛇呢，因为受惊吓，所以他们就把头伸起来，好像在欢迎我们一样。那么那个巴西人呢，看见我在后面不动，他就知道我怕了，他就用手招我。那么我就一直给他摇头，我连这个话都不敢说出来。后来啊，这个巴西人就给我说，他说你不要害怕，动物啊跟人一样，不要说了他怕你怕他，他也一样怕你的。那么你他呢，如果你不惹他呢，他就不会惹你呢，你不给他机会呢，他就不会发动了，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发动了。那么我一直摇头，我不能够相信这个话。他说你不相信了，我就试给你看。他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呢靠近那个沟的地方，然后呢他脚上穿着一个长靴，就把这个长靴呢就把它呢晃过去，有一条眼镜蛇呢立刻从里面就扑出来。那么你看看呢，你不给他机会他不会发动，你给他机会他就发动了。我们人里面的那一个罪性或者那一个私欲，生来的罪性或者生来的私欲也是一样的，你不给他机会他不发动，你给他机会他就发动起来了。所以啊，我这个孩子也就是这样的，就给我看见了一件事的，你没有摆一根香蕉在那里，他这一个贪吃的私欲就不会发动，你有这个香蕉在那里呢，那么他贪吃的私欲就会发动了。所以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就保罗呢，他曾经劝我们一件事，他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什么叫做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给私欲有一个机会，因为你给私欲有机会，私欲怀胎，他就生出罪，罪到长成，他就生出死来了。所以啊，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给他教导两面，一面是消极的，消极的就是逃避；一面是积极的，积极的就是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里面有力量，我们就可以抵抗它。那么所以啊，我孩子呢吃掉香蕉这件事情呢，我就知道呢，躲起来，他呢，吃了，他说没有，他把口张给你看，这个是生来的，这个并不是血，不是血来的，罪实在是先天的，罪并不是出于后天的，那这是一个真理上面的一个比喻。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呢，我有一次用作马太福音书24章14节，讲到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关于耶稣再来的事情啊，耶稣的事情一共五件：第一件生，第二件的死，第三件复活，第四件升天，到最后一件就是说他再来。那么现在呢，前面四件已经过去了，生已经过去了，死已经过去了，活已经过去了，升天已经过去了，到最后一件呢就是他的再来。那么到最后一件就是他的再来呢，好像说什么呢，我们从台北到高雄，一站呢是新竹，一站呢是台中，一站呢是嘉义，一站呢是台南，那最后一站呢这一个高雄就来到了。那么如果火车呢已经过了新竹了，火车呢已经过了这一个台中了，火车已经过了这一个嘉义了，火车已经过了台南了，那么最后一站这个高雄也一定就很快就来到。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生已经生过了，死已经死过了，活已经活过了，升天过了，最后一件呢就是耶稣就要再来了。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再来呢，刚才在马太福音书24章14节里头提到一件事，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要来到。那么这个末期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末期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说法，好像说有一次耶稣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呢，以后呢他的门徒就问他，你再来的时候呢到底有什么预兆？耶稣就在路加第21章里面给他讲了几个预兆。一个预兆，日月星辰呢会显出预兆；第二个呢，邦国也有痛苦；第三个呢，那么海中波浪的响声，大家就惶惶不定。所以在这里最少提到了三件事。一件事呢，就是天然界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天然界变化的问题呢，在不久的时候呢，大家因为看见地球上面的大气已经起了变化，因为这个大气有什么用处呢？就是保护地球的，让地球的热不会消散，能够让大气把它 这个团围起来。第二个呢，就是紫外线呢，太阳紫外线不会呢直接伤到人体，因为经过大气的过滤。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天上的陨石呢运行，因为地心吸力的把它吸下来了，就望着地球撞了。但是呢，地球不至于百孔千疮，缘故就是经过大气的时候摩擦就焚烧到了，就变成灰尘了。所以这个大气与地球是一个很要紧的，几乎呢好像一个保护圈一样的。那么科学家就说，在南极的地方已经破了一个洞，而且这个洞呢眼睛显出来的它越来越大，所以呢要救救这个大气，免得这个地球将来呢生存的环境就没有了。那么这是天然界的变化。再有一个呢，就是邦国有困苦。我们看见早年的时候，韩战，北韩跟南韩他们打仗，早年的时候呢，越南北越跟南越他们在打仗。那么早年的时候呢，以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就是黎巴嫩基督教跟回教的矛盾的冲突，还有呢印度那个锡克教跟印度教呢，一直到今天矛盾还没有解决，冲突呢那么一直在那个地方发生。那么还有很多了，我们今天看见中美还有很多的国家也照样的邦国实在有困苦。再有呢，听见波浪的响声，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波浪就是经济了。怎么样这经济呢？我们看呢，这个币值贬值，有的国家呢一年是几十个 percent， 有的是一两个 percent。 那么还有呢，通货膨胀，怎么通货膨胀呢？你看见呢，物价一直涨上去的。我们就讲到台湾嘛，一根油条几分，现在一根油条是几块甚至四块。一个房子三个房间本来是一二十万，现在一个房子呢三个房间不是一两百万，甚至要算到千万，通货膨胀。那么所以今天这个钞票越来越薄，越来越不值钱，那么以至于人呢今天有一点钱呢就不是储蓄了。因为你个储蓄呢，你今年你一块钱你可以买到了一块糖，明年呢你一块钱买不到一块糖了，所以他们就拿去应用。那么现在怎么应用呢？那么一般人呢就大量呢来去投上这个股票，以至于今天这个人的心也是惶惶不定。所以现在这个末期是什么呢？你看见天然界的变化，你看见了邦国的困苦，你看见了经济的一个恐慌，那么这一切就显出了现在是一个末期。那么可是到底福音传遍天下是末期呢，还是这一个世界的变化是末期呢？那么如果末期来到了，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第基督要出现。那么现在既然已经是末期，为什么第基督不能够出现呢？缘故在哪里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提到说，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已经提到了说，一大罪人就要出来，但是因为有一个拦阻挡住他，叫他不能够出来。因为他一出来呢，那末期就出现了，末期就要来到了。那么为什么神不让这一个地基督出来呢？因为既然这个时局，这一个天然界显出的末期，那么为什么缘故呢？不让这个地基督出来，以至于让这个末期赶紧来到了。因为末期一来到，基督就再来，基督就再来了，那么结果呢，这个世界就有个答案。因为今天呢，这整个世界没有答案。为什么没有答案呢？好像说将来这个世界要发展到什么结果呢？道德败落要败落到什么结果呢？政治的矛盾要矛盾到什么结果呢？经济的恐慌要恐慌到一个什么结果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么既然耶稣基督再来是人类的答案，是今天的这个时代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快快的来呢？因为啊，从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一段呢，不让基督出来最主要一个缘故是什么呢？因为他一出来，救恩的门就关了，福音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神呢，为着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呢，因着这样缘故呢，地基督是要出来，但是神挡住他不能够出来。为什么挡住他不能够出来呢？最主要一个缘故呢，就是要让福音传遍天下。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今天地基督还不能够出来呢，最主要一个缘故呢，就是有机会让我们去传福音。所以今天基督教会呢，就应该赶紧起来传福音。那么有一天呢，基督就要再来。那么我的孩子呢，有时候听我讲耶稣要再来呢，那么他就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耶稣要再来，这个世界要结束了。耶稣要再来呢，我们人要变化了。那么所以呢，他听了以后呢，
到底是小孩子，他把这件事情呢看得很严重。怎么很严重呢？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爸爸，耶稣再来我们要被提，耶稣再来我们都要在空中跟主相遇，那么如果他再来的话呢，我在马路上提上去，因为上面没有一个阻挡，如果呢在半夜里面我睡在床上，他再来了要把我提上去呢，我碰着那天花板又掉下来，以后耶稣要提我就提不成功，那怎么办呢？小孩子很天真呢，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就给他答复说什么呢，我说：小弟弟啊，是这样的，他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提上天空的，那个时候呢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啊，这个形体跟现在的形体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的形体什么形体呢？我只能够用耶稣当时复活的时候形体来做比喻，因为那个时候啊耶稣钉死了，门徒都很害怕，都关在一个房子的里面呢，那么可是耶稣关在一个房子里面呢，他们把门都关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那么既然门都关了，耶稣怎么进来呢？因为将来的形体呢能够穿过一切，不但木板的门能够穿得过去，那个铁板的门也能够穿得过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新的形体不受什么障碍的，所以就是当过水里的一个天花板我们也能够穿得过去，那么这孩子就放心了。后来呢我就看见他身旁呢有一包衣服，我说：你把一包衣服做什么呢？他说：既然要再来我们就要在天空跟主相遇了，我把行装预备好了，免得那一天呢他要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行装就来不及。哎呀，我说：小弟弟啊，既然是耶稣基督再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我们将来不需要这一个了，我们将来是穿着神给我们荣耀的一个身体，我们不需要再靠着这些服装了。那么这也是一个比喻，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么我的孩子有这么一个感想呢，那么我觉得小孩子很天真，我们这个年长的人如果能够有这个小孩子那一种的领受，那就非常好了，那就非常的一个可贵。这是第二个比喻。三个最后一件呢，我讲到彼此相爱的问题。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书十三章的里面呢一条命令，如果你们能够彼此相爱呢，那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呢，主要并不是身上抱着一本圣经，主要的也并不是我们在礼拜堂的里面扬着头呢向神做一个很长的一个祷告。那么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呢，我想也并不是说呢我们经常在礼拜堂进进出出。那么一个基督徒的记号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啊，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所给我们吩咐的一件事。那么关于彼此相爱的问题呢，爱这件事呢，在我兄弟认为不是光光在文字上，也并不是在光光在言语上，好像说你爱一个人，那么你怎么样表示你爱他呢？当然呢你亲近他，这是表示你爱他，那么当然呢你关怀他，这也表示你爱他，所以来表示爱有很多种各种管道来把我们对人的爱借助这一些把它表明出来。好像说你爱一个女孩子，是你常常去靠近那个女孩子，你爱一个女孩子呢，你常常去关心那么她的起居，关心她的健康，那么你爱一个女孩子，有时候呢你也会呢买一件她所喜欢的东西做礼物送给她，来表明你对她的爱。所以呢这个爱还有很多面的一个来表明。神的儿女呢彼此之间相爱，我们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呢我们会把一件人家需要的东西来去送给他，那作为他的用处或者作为他的一个好处。那么弟兄姐妹爱传道人，也爱传道人的一个太太这也是常常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姐妹就送给我那人呢一瓶药告诉他，我那人说这瓶药呢很有用处，吃了以后呢身体健康，吃了以后呢精神呢就会充足，那么这瓶药很可贵的，所以希望吴太太你要用它，你要吃它，这个对你的工作是在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当然呢弟兄姐妹的爱心，我那人就把它领受了。可是我那人领受了以后呢过了一些时候，那一位姐妹呢就碰见吴太太，吴太太啊，你付了那一瓶药了以后你进来觉得怎么样？吴太太的答不出来，她说是不是你还没有吃呢？ 那吴太太呢也答不出来。那么那个姐妹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瓶药的很贵重，那么很贵重呢，如果送了以后人家没有吃呢，妈妈心会疼，所以她说，那么是不是你还没有吃，你为什么还没有吃呢？后来呢，我那人没有办法逃避了，那么就直截了当呢来告诉这位姐妹，她说不是我没有吃，因为我看我先生更需要补，我先生呢更需要这种营养的东西，这种呢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因为他的负担呢比我重，因为他的工作呢比我烦，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我就把这一瓶药就给我先生吃了。那个姐妹听见了以后呢，扔下来，马上就说赶紧要停止下来，赶紧要停止下来。他说那瓶药呢是女性用的，那瓶药呢不是男性用的，如果给吴弟兄再吃下去的话呢，吴弟兄的男人以后会变成女性化，这个不是要糟糕吗？所以你从这里看见一件事呢，太太爱丈夫，什么都是丈夫，所想的也都是丈夫，所为做的也是丈夫，我们爱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为做一个人，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享受一个人，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什么好东西做来给这个人。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做太太的人真是很伟大，像我那人也就是一样的，他把菜篮拿到市场上面去，他所想的并不是我自己喜欢吃什么，他所想的就是先生喜欢吃什么。那么所以呢，他常常在菜场上面去，他就想应该怎么样给他开胃，应该怎么样呢能够给他多吃一点东西。所以呢，他在市场上面呢，他并不是说见什么就买什么，见什么就买什么，见什么就买什么，他总是在那里想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爱吃什么，而后呢在市场上面呢才去把那个东西买来，来做给这个先生吃。说爱是替人着想，是为人着想。那么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呢，我就看见呢，夫妇的爱实在是如此的，如此的。所以他把人家送给他的好的药，也不问亲朋报白，就拿给我吃了。没有想到那一瓶药就是女性吃的，这不是男性吃的。所以那个姐妹才会告诉他说，赶紧的停下来，因为呢，那个是女性用的药，不是男性用的药。意思是说，不要给他再吃下去，再给他吃下去呢，吴勇弟兄呢要讲话呢，要变成女人声音了，举动呢会变成女人样式的意思。但是啊，虽然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可是呢，在那个动机上面啊，实在是一个很美的。所以啊，我们呢，肢体之间呢，彼此的关系，如果能够这样相爱，如果这样能够这样的关怀呢，那么世界上的人都能够看出来了，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啊，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呢，有时候啊，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呢，能够去把这个真理呢，能够去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传道的时候呢，他常常呢就用作比喻把真理来去解开。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呢，也用作这四个比喻呢来讲到关于真理上面的事。